弟兄姐妹大家好，很高兴大家能一起来参加仁爱堂第一次网上的聚会。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彼此在一起彼此看到，但是我们心里还是连结在一起。今天欧师母要向我们传讲的是感恩的生活，经文出自诗篇100篇。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里面，我们第一次用网上的讲道来一起敬拜。我在开始之前先来念诗篇第46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轰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第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十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感谢神在这个令人恐慌的时刻里面，我们有神为我们的保障，有神为我们的避难所，因此我们应该拥有神所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感谢神，今天我们在一起以神的话语来亲近神，来敬拜神。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恩。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耶稣，我们不看环境，我们不看困难，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也求神你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能够定睛仰望在你的身上。主，因为我们确信唯有在你里面，我们才能够得胜，我们才能够平安。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求圣灵你亲自指教我们，让你自己的话语再次刻印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是诗篇第100篇，感恩的人生，感恩的人生。我先来念一下诗篇第100篇短短五节的经文。好，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来看圣经第100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感恩其实是我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发现现在的人呢，其实常常都有不感恩的心态。在2013年UC Davis 的心理学教授 Robert Emmons 在Berkeley 大学的一个教育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文章的名字叫做《为什么人没有感恩的心》。他在文章里面提到，从在这个历史上其实最有名的一件没有不感恩的事情呢，是发生在路加福音第17章16-18节。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第17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当耶稣他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之后呢，只有一位被他医治的病人回来向他感谢，而这一位病人呢又是外族人撒玛利亚人。耶稣当时说，在17节16-19节里面，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的。我们看到十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回来向耶稣感恩，其他九个并没有回来向耶稣感恩。几乎有90%的人，他们不知道怎么向耶稣基督感恩。现在其实情况也是一样的，不感恩的人居大多数。他说不感恩呢，其实呢有很多的特征。不感恩的人他有什么样的特征呢？不感恩通常呢都是 有很高的自我重要心，他们很自大，很虚荣，而且他们对赞赏和肯定呢，有一种永不满足的需要。这种人认为很多事情发生在他生命里面，他的祝福、他的赏赐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通常只顾自己，都比较自私自利，所以基本上呢，他们在属灵跟道德上其实是破产的一群人。相反的呢，感恩的人呢，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知道他们自己是有需要的，他们是谦卑的。在第16届的美国总统林肯曾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美国虽然在人数、财富和权力上好像在这各方面的成长都高过世界其他的国家，但是我们忘记了神，我们忘记了我们这一切的平安、我们的成长、我们的丰盛、我们的力量，其实是因为神的恩手的保守，是因为神所赐予我们的。可是我们却虚荣的想象，并且自欺欺人的以为呢，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有优于别人的智慧和美德所造成的。林肯总统在1863年讲的话到现在其实还是一样的。所以政治学Virginia 州一位政治学教授叫做 Mark Mitchell， 他说他在感恩方面做了 一番研究，他说感恩其实它的根源是谦卑，就是当人愿意谦卑的时候，人的感恩的心自然就浮现出来。所以感恩源自谦卑，也就是说感恩的人他是谦卑的人，他会承认这世界上是有一个创造主，这位创造主是美善的，他呢，他将一切的创造赐予人类。一个感恩的人，一个谦卑的人，他能够超越自己，他能够往上看，也就是向神看。他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有一位超越我们的神，他在掌控一切，他赐一切美善的事物给我们。谦卑的人、感恩的人，他也会向外看，也就是他看超过自己的一个界限，他的视野会往外看。他知道他是什么，不能自给自足的，他是需要依靠别人的。我们没有办法自给自足，在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特殊的时刻里面，我们更加体会到这样的一件事实。我们必须要一起努力，整个社群必须要一起的来努力，才能够对抗这个让人可能死亡的病毒。所以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自给自足，我们需要依靠别人，我们需要依靠父母，我们需要依靠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社群、我们的政府，我们甚至依靠我们的宠物来安慰我们，来疗愈我们。更何况我们更需要依靠在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真神，我们的上帝。所以但是呢，话说回来，要让一个人感恩，要让一个人谦卑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因为谦卑跟感恩是反文化的。因为在这个文化里面，教育人是怎么样呢？就是自我扩大，自我为中心的，自己最棒的。所以谦卑跟感恩是反文化的，谦卑跟感恩也是反自然的，因为人的本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呢，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做到谦卑，要做到感恩，一个人在属灵上、在心理上，他会得到最高的释放，可是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呢？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成一种充满感恩的生活，让我们的心成为一个充满感恩的心呢？卢云在他的书《Spiritual Formation》属灵的创造里面告诉我们，教会有责任，教会有责任要培育感恩的心态，还有感恩的行动。他说，我们需要提醒信徒常常注意自己的心灵状况，是不是我们有聆听上帝的话语，然后以感恩的心跟行动来回应上帝？是不是我们愿意除去我们心里的防卫性，让我们的心里有更多的空间，让圣灵住在我们中间，用圣灵、用神的话语不断地提醒我们需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而且最高极致的感恩是不论在任何境况都能够感恩，无论是在顺境、在逆境、在喜乐中、在痛苦中，主啊，在任何的情况中都能够感恩，这就是一个最深度、最高层的一个感恩。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感恩的教导，今天我们要看的诗篇100篇就是一篇非常好的一个感谢诗。诗篇100篇它称为称谢诗，称谢的意思是称赞和感谢，所以当我们感恩的时候，其实是感谢的时候，其实包含赞美，赞美跟称谢跟感谢是分不开的。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从旧约到新约不断的有人实行感恩的一个生活，摩西要以色列人献上感谢祭，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不要忘记向神感恩的一种表现。尼希米在建好城墙的时候，他感恩，他歌唱欢喜的感谢神。耶利米甚至在忧国忧民的眼泪中，他也唱出感恩之歌。约拿更是在鱼腹中献上感恩的歌。救恩是出自耶和华的，感恩这个字在诗篇出现很多次，是人对神最自然的一种表达。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把感恩变成一种生活的方式。首先我们先看诗篇100篇的结构，在这5节经文里面非常简单的结构，前面3节是属于第一部分，后面4到5节是属于第二部分。前3节跟后面2节其实都有相似的一个结构。我们看到1节、2节啊，有几个感恩的行动。他说向耶和华欢呼，乐意侍奉耶和华，向他歌唱。我们知道欢呼、侍奉和歌唱都是感恩的行动，但是感恩的行动不是白白虚空的发出的，感恩的行动其实是有个基础的。这什么基础呢？3节让我们看见晓得耶和华是神，晓得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是他的名，是他草场的羊。所以这个晓得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一个真理的认识作为我们感恩行动的一个基础。4节跟5节也一样很清楚，4节说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这些都是一样四个感恩的行动。为什么有这样感恩的行动呢？是有理由的，有原因的，就是5节说的，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慈爱到永远，他信实到万代。所以我们从这2部分的经文，我们看到诗篇100篇的结构非常清楚，也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跟一个真理，就是我们应当向神感恩，但是我们的感恩是有真理的基础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真理基础的感恩，就像哥林多前书说的，想的拔一样，是什么？是空洞的，是虚假的。所以呢，我们在向神感恩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的真理而产生的以神为中心的感恩是神所喜悦的，也是诗篇第100篇所要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首先来看1段1到3节，认识自己的人会感恩，认识自己的人会感恩。在1节他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其实当诗人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是在向神感恩，向神赞美，但是他呢，他也认为以色列人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就是普天下全地人都应该来感恩，他邀请他们跟他一起感恩，一起欢呼。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神是全地的主，是普天下的主，要向耶和华欢呼。当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当神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感恩的行动，就是欢呼。这里的欢呼不是随便的乱吼，这里的欢呼也不是宴乐里面的一种呼声，这里的欢呼是什么呢？是当人看到至高的神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所发出的一种崇敬的呼喊。就像诗篇98篇4到6节说的，全地要向耶和华欢乐，发起大声欢呼歌颂。 在大君王面前用号和角声向耶和华欢呼。这种欢呼的精神是挑战我们做一个属神的人，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需要参与一个什么公众的一个赞美，一个敬拜。我们的赞美敬拜需要是公开的，跟大家一起来欢呼。这第一个感恩的行动，我们看到向神欢呼。真实的赞美用声音来表达是可以看见的，是公开的。第二个，我们看到感恩行动是乐意侍奉耶和华。我们知道这里的侍奉，侍奉，我们知道侍奉在圣经里面，其实侍奉跟敬拜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知道在这里虽然说乐意侍奉耶和华，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侍奉跟敬拜是什么，两者不可分开的。最贴切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他说我们要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因为这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的我们中文翻成侍奉，可是在 NIV 里面它是翻成 worship， 然后呢在扩大版也是翻成 AMP， 也是翻成 worship， 而在 ASV 里面它翻成 service。 所以呢我们知道从这些不同的翻译的这个 version 来看的话，在这个时候我们想到侍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到是一种敬拜。所以事实上当你侍奉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敬拜神。当你觉得你在敬拜神的时候，其实在神来看也是一种侍奉。 MSG 这个 message 这个版本更生动的把这个侍奉表达出来。它怎么翻译呢？MSG 它翻说 Take your everyday ordinary life, you're sleepingEating, going to work, and walking around life, and place it before God as an offering. 所以我们看到 MSG 这个 message， 它对于这段经文的分享，让我们看见侍奉跟敬拜不只限于教会里面，侍奉跟敬拜其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不管我们或吃或喝或睡或走或工作或娱乐，这一切我们全人的生命都是一种侍奉，是一种敬拜。在这地方非常有意思的是让我们看到乐意侍奉。我们侍奉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很辛苦，像一种重担一样？这经文说我们侍奉应该有一种精神，一种心态，就是什么？乐意的。因为是 gladness， gladness 其实有一这个欢笑的意思，欢乐的意思。更生动一个图画可以表现，就是那种欢乐欢笑是睁大眼睛咧嘴而笑的一种欢乐，像小孩子毫无掩饰的喜乐的一种侍奉。我们有这样的侍奉的一个心态吗？如果我们想到我们是主耶稣基督重价买来的，我们当以什么这种欢喜快乐的心态来侍奉神。所以我们看到有欢呼，有侍奉，然后有歌唱。二节下半段来向他歌唱。当我们看到歌唱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歌唱跟什么音乐有关系。歌唱跟音乐有关系。音乐自古以来呢是教会来敬拜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诗篇总共150篇，就是让我们看见当时古代的以色列人就是用诗篇作为他们的诗歌，作为音乐，作为一个管道，一个媒介来敬拜神，向神表达他们的赞美感谢，还有欢喜的心。有一个很危险的事情要注意，就是说音乐不可以取代敬拜，音乐只是一个敬拜的工具。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唱歌，我们就是在敬拜神，不见得。因为敬拜神最重要是看我们的内心有没有一颗愿意来到神敬拜他的一个心。如果我们只是唱歌唱诗歌享受音乐，而没有把我们的心进入到一个敬拜神的一个光景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真的在敬拜神，我们可能只是在享受 音乐而已。所以 John MacArthur 牧师他警告我们，他说音乐或礼仪是可以表达一颗敬拜的心，但是呢，不能够把一颗不愿意敬拜的心变成一颗敬拜的心。不要以为口唱诗歌就等于敬拜神，敬拜的仪式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内心的光景。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当我们在用诗歌音乐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注意我们是不是在享受诗歌，或是我们在享受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所以我们看到前面两节有欢呼侍奉歌唱的行动以后，我们来到第三节，我们看到一个感恩的基础。感恩的基础就是我们要晓得，我们要有一个真理的认识是什么呢？几件事情。第一个，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哈 ，The Lord is God， 耶和华。当我们看到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和华神是与人立约的神。在旧约，他与以色列人立约，带他们出埃及，拯救他们。啊，在各种不断的行动里面，我们看神不断的拯救以色列。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神一个应许，他一个立约，就是要把弥赛亚带出来拯救，不只是以色列人，更是全世界的人。啊，我们新约的信徒何等蒙福，因为我们看到立约的神，他将他的应许彻底的实现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使我们这群外邦人今天也能够成为神的子民。好，所以这个晓得就是要认识真理。另外晓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区分的意思。我们要晓得耶和华是神，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区分神跟人的不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可是我们常常把自己居为神，无意中有意中。好，这些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区分神跟人是有区别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二个，我们是他造的。在这个后半段经，我们看到我们不但出现，就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角色跟地位是什么。我们跟神是不同的，我们是神所造的，神是创造主，我们是受造的人。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在乎神的，神是创造主，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明白神是创造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答：我从哪里来？我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生命的目的是什么？这一切都在神的创造里面给我们的答案。神不是只是创造我们，没有什么目的的。神他有创造我们，他有美意，他有他的目的，他创造我们，他拯救我们是有目的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生存在世界上，不是浑浑噩噩过一生，享受未来的永久的安息而已。神让我们存在这个世界上，有生活是有目的的，我们要荣耀他，我们要行他所要我们行的事，所以是非常的重要。第三个，更进一步的，神不但是与我们有区别的，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是立约，是守约的神，他与我们不同，他是创造主。更进一步的，他是什么？我们一切需要的供应主。好，因为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他草场的羊，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包括我们全人的需要。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他的羊，所以我们应该无忧无虑。不管在任何光景里面，他一定会供应我们的需要。诗篇第23篇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个缺乏不是只有青草地上或水边这些物质身体上的需要，它更使我们灵魂，我们心灵上的需要能够满足。因为它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并且让我们走义路，即便是死亡我们都不害怕，因为它杖杆都安慰我们。甚至有敌人的时候我们也不害怕，因为它高我们的头，使我们的福杯满溢，它让我们是一群有君尊的人，能够蒙受他的祝福。最宝贵的是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们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一生一世的 我们一生一世，他的慈爱都随着我们，我们永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就是我们的需要，他完全的满足我们。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也是讲到，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里面，我们心中可能有忧虑，可能有恐慌，可是经文再一次的告诉我们，神与我们同在，他要安慰我们，他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全人的需要。所以这三节经文我们 让我们看见，认识自己的人会感恩。如果我们认识神是何等伟大，认识我们是何等的渺小有限，神又对我们如此的慈爱，我们怎能不感恩呢？第二段的经文，四节到第五节，认识神的人会感恩。认识神的人会感恩。第四节让我们看见，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在我们这里，我们看到门跟院，其实诗人用圣殿来做一个类比。当古代以色列人要进入圣殿的时候，他们要从门外的，就是城墙外面进入门内。进入门内以后呢，然后他们就进入院，外院内院。所以我们从这个圣殿的类比，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信徒，一个属神儿女的人，当他赞美的时候，当他称谢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他越来越靠近什么？神的同在，越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赞美感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管道，是一个媒介，带领我们进入敬拜，带领我们进入与神的同在。有一位作者 David Edwards， 他做了一本书叫做敬拜365 Worship 365 Worship 365。在这本书里面，他说呢，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在按门铃，让神知道我们要来了，要来朝见他，敬拜他。然后神听到我们赞美的时候，他就站起来开门让我们进去。当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的赞美就变成一种敬拜，我们在神的面前享受神的同在。所以呢，在赞美跟敬拜中呢，神启示他自己，在赞美跟敬拜中，神启示他的同在。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当我们愿意敞开心怀来赞美他，称谢他的时候，我们就享受到神的启示，享受到神的同在。在这个世界的经历里面，我们看到称谢、感谢、赞美、称颂，它其实是两件事情重复出现两次，让我们看见赞美跟感谢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的重要性。称颂有一个跪下来的意思，称颂是一个在君王、在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面前，你非常不由自己的就跪下来的一个尊崇的一个姿态。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海外神学院院长曾明芳牧师，他祷告的时候常常就是俯伏在地，就是一个跪下来的姿势，表示他的谦卑，表示他对于神的一个尊崇。好，那称颂他的名呢？称颂他的名，这个名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名占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尤其当我们讲到神的名、耶和华的名、耶稣的名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属性、他的所行所为所事全部都蕴含在他的名字里面，所以我们要称颂他的名。我们知道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让我们看到神有很多名，有自有拥有的、首先与末后的、全能者、亘古长存的。我们更看到很多耶和华以勒，让我们看见耶和华是会预备的神，耶和华拉法是耶和华是医治的神，耶和华撒龙是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等等。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到底对耶和华的名有多少了解，有多少体会。我们要称颂耶和华的名。为什么？为什么要称谢、感谢、赞美、称颂呢？因为有原因的，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看到耶和华是善的，因为耶和华，我们认识耶和华的属性，所以我们不自觉的就要发出赞美。第一个善， 善是什么呢？善是可爱可亲，给予快乐、幸福跟繁荣的。善是美的，是公义的，是对的。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很容易相信耶和华是善的，可是当我们在逆境或在痛苦患难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样可以觉得神是善的呢？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第二个，耶和华是慈爱的，他是慈爱存到永远。慈爱是神最基本的属性，在旧约圣经出现245次，是坚定的爱、忠诚的爱、满有恩慈、丰还有丰盛的怜悯，这是慈爱的意思。耶利米哀歌3:22-23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慈爱一个非常重要含义就是怜悯， mercy mercy， 而且它是丰盛的慈爱，丰盛的怜悯。这个怜悯的最极致表现就表现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神怜悯我们无法自救，神怜悯我们这些可怜的在活在罪中的罪人，所以在2000多年前，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去替代我们一切的罪。他为我们罪而死，可是他也为我们的永生而复活。这就是神最极致的一个慈爱怜悯的表现。其实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经历大大小小神的慈爱在我们生命中，但是我们是不是有安静下来看见，我们是不是有安静下来体会经历神的慈爱呢？第三个，我们看到信实，信实是可以靠不移动，是坚强的，是坚硬的。神是我们可以信靠的神，他的信实直到万代。神说他爱你，神说他会拯救你，神说他会照顾你、供应你，耶稣说他会再来，我们相信吗？我们相信神吗？神的话永不落空，他是可以信靠的，他的信实存到永远。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感恩的表现、感恩的行动、感恩的心态，都是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存在，就是我们要认识自己，让我们自己能谦卑，我们更要认识神，知道神的伟大，他的慈爱、他的信实，这一个基础成为我们感恩的一个表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需要操练怎么样才能够有感恩的生活，才有感恩的一个生命流露出来。我们从这篇诗篇100篇里面，我们看到这是一篇称谢诗，没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它也是一篇命令诗，因为它这里有当当当出现了7次。当我们看到当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命令的一个表现。所以诗人不是只是神借着诗人诗歌，只是让我们提醒我们要感恩，他也同时命令我们要活出感恩的生活，这是一种顺服神的一个表现。是不容易活出感恩的生活，因为的我们文化的教导影响，还有我们自己本性的一个倾向，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做到，只要我们愿意在神面前立下心志，要操练感恩的生活，相信神一定加力量给我们的。在2013年 ，Billy Graham 写了一篇文章，叫做《How to Be Thankful in All Things》。在这里面呢，他提到保罗这位使徒是一位最不容易感恩的人，可是他却活出感恩的生命。他的感恩不是只是在一年有几次感恩，他的感恩是每天活出的一个生命。所以基督徒最独特的一个记号之一呢，其实就是感恩。他甚至认为不感恩是一种罪，这是一种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提醒。他提出了5项感恩的建议，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希望我们在这段时间，尤其有很多自处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操练。第一个是对神所赐的物质祝福来感恩。我们想想看，我们有衣有食 有一个屋顶可以遮盖我们，我们有很多的物质资源，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要向神感恩，就像历代志上29章大卫在称颂耶和华一样，他说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使人尊大强盛也是出于你，万物都从你而来。他感谢神，当他要奉献的时候，他并不觉得他自己很伟大，他承认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第二项建议就是为生命中的亲人朋友感恩。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人朋友、我们的同事弟兄姐妹，就在我们一生生命里面，这些人在我们旁边常成为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支持，但是我们有看见吗？我们有感恩吗？我们是只有在心里说谢谢，还是我们也真的有一个感恩的行动来向他们表达我们的谢意？第三个建议就是为处在试炼或逼迫中来感恩。在人的生命里面一定会有逆境，一定会有患难痛苦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是一种没有理由的逼迫或试炼，但是就像但以理一样，不管在什么样情况里面，他还是向神感谢，还是向神祷告。保罗更是成为我们一个感恩生活一个典范。在雅各书1章2到3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所以即便是患难逼迫，神还是有他的美意在其中。我们要靠着神，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好，最后一项还有一项，第四项，我们要为神所赐我们最大的礼物来感恩，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得享与神和好的关系，不但在今生有丰盛的生命，我们在未来也有永恒的生命，这是最伟大的一个礼物，救恩。我们要时时的来感恩。最后一项，我们要为神继续的同在和加力感恩。当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赐下圣灵来不断的与我们同在，安慰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这一切都是我们可以感恩的。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就想到，我们有什么事可以向神感恩？我们有什么事可以向我们周遭的亲人朋友来感恩？借着这段我们可以在家自处安静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借着不同的方法，我们来表达我们感恩的行动。华里克牧师他说了一段话，华里克牧师他说，当我们不停的赞美和感谢神的时候，神在微笑，就像我们从别人接受那诚心的赞美和感谢时，我们非常开心一样，神也喜悦我们的赞美和感谢。当我们将赞美和感谢献给神的时候，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不但神喜悦，而我们的心也充满喜乐。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借着诗篇100篇再一次来提醒自己，操练感恩的生活，操练感恩的生活，也借着格里泰牧师给我们的5项建议，作为我们操练感恩生活的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为你自己的爱、你的信实，我们献上感恩。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你所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主耶稣，我们恳求你在这个时候加力量给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从你自己的话语和圣灵的鼓励、安慰和加力量中得到一个确据，也让我们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活出一个平静安稳与世人有别的生命。我们再次为我们的家庭、我们弟兄姐妹每个人，也为我们的社群、我们的国家也为整个世界来祷告，恳求恩主借着这段时间让人有一个自省的一个时刻，让我们看见我们人当如何在这个地球上活出爱人爱护地球的一个生命。我们谢谢主， 我们将仁爱堂再次交在恩主的手中，恳求仁爱堂在这个时候仍然让仁爱堂成为这个社区的眼和光。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下面我们请欧师母为大家祝祷。
现在请弟兄姐妹领受由神而来的祝福。愿父神的慈爱与信实，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与恩典，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上主的荣光遍照。
Oh, my God.